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77岁郭素玲女士再被非法判刑，湖南两位老妪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广东优秀中学校长遭中共迫害。据民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法轮功学员郭素玲女士接到临汾市曲沃县法院判决书，被网判三年，缓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郭素玲今年77岁，是一名退休教师。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一意孤行地开始迫害法轮功。郭素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他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因此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2007年，郭素玲被中共警察跟踪绑架，在公安局被刑讯逼供，后被截入晋中女子监狱遭受药物迫害。警察指使犯人将不明药物放在他的食水里，有时把药水倒在他的坐垫中和衣服上，致使他全身浮肿。2017年1月，郭素玲被运城市绛县国宝从家中劫走，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绝收，当晚被放回家。同年11月，他被侯马市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国宝三次将他劫往临汾看守所，但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2020年6月4日，临汾市侯马市公安局国宝队长赵建林、孙浩等闯到郭素玲家。孙浩说，赵村三个竖挂条幅鉴定有郭素玲的血型。郭素玲被公安局构陷到检察院。今年10月29日，郭素玲被当地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三年，缓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参与庭审的责任人是审判长王彦武、审判员邱世强、杨林峰。据民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4日，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公安局刘月松带几名警察分别闯入老年法轮功学员桂有云和郑玉良的家里，以收电费为名骗得两位老太太开门，后将他们绑架带走。现在两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衡东县看守所。桂有云今年81岁，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胃痛、骨头痛、骨质增生等许多病症神奇般消失了，脾气也变好了。他的老伴看他修炼后身心的变化，见到朋友们就说，以前他脾气躁，说一不二，现在他总乐呵呵的，这下我们家可好了。1999年7月，法轮功遭到中共的诬陷打压后，桂有云曾到北京上访，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政府说一句法轮大法好。然而他合法上访，不但没得到接待，反而遭到迫害。从那时起，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老人只为了说真话做好人，被苗圃派出所列为所谓的重点打击对象，为了躲避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迫害，他曾被迫流离失所7年。2019年7月19日，桂有云和78岁的郑玉良在湖南衡东县大埔镇集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大埔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衡东公安局将他们隔离关押，迫使他们坐铁椅子，被非法审讯。警察还采用各种手段诱骗他们签字，并以送他们回家为由，伙同苗圃派出所警察到郑玉良家非法抄走真相资料。事后，苗圃派出所又不断骚扰桂有云老人，并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现在，桂有云和郑玉良两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衡东县看守所内。据民慧网报道，21年前，在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这个原本教育比较落后的小镇，涌现了一位出色的年轻校长， 他就是南头镇第二中学的黄国华。黄国华先生今年57岁，1996年，他担任中山市南头镇第二中学校长。当时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他，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因为在他读大学期间，他就患上了浅表性胃炎和神经衰弱症，后来又陆续患有肾结石、慢性咽喉炎、扁桃体肿大等疾病。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成彻夜失眠。虽然都不是很要命的疾病，但对于一个当年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疾病的折磨让他度日如年，对人生感到悲观失望。1997年5月，他到广州治病期间，有幸了解了法轮功，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家自己学练，在不知不觉中，他全身的病一扫而光，从此他睡得香，吃得好，精力充沛，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喜悦。修炼后，黄国华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不拿回扣，公事公办。他善待每一位教职员工，谁家有困难，他不计个人得失，尽量帮忙解决。学校的教职员工都觉得校长修炼法轮大法后，人正心正，待人和颜悦色，因此在他的影响下，陆陆续续有一些他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开始学练法轮功。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上至镇政府领导，下至主管教育的部门领导，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及私利，积极配合中共迫害。他们无视黄校长修炼法轮大法后对南头镇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以撤销校长职务相威胁，强迫他不但要放弃修炼法轮功，还要配合中共进行诋毁和揭批等。但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了黄校长的坚决抵制，他因此被撤销了校长职务。之后，黄国华和夫人无怨无悔地回到老家普宁，创办了一所幼儿园。普宁离中山远隔500公里左右，但在中山市610的支持下，南头公安分局经常派人到普宁对黄国华夫妇实施骚扰、恐吓、绑架等迫害。黄国华的夫人张红英女士亲眼目睹丈夫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当年丈夫身体不好的时候，心情一不好就对她发脾气，她很受气，心里又苦又累。丈夫修炼后身体健康了，家庭温馨和睦，她内心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迫害时，她坚定地支持丈夫修炼。后来张红英女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很快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红光满面，充满活力。2015年4月，她因为给民众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当地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中山市610及南头公安分局人员挟持到三水洗脑班继续迫害。今年9月，南头镇综治办主任黄杰广伙同南头公安分局人员到普宁找到黄国华夫妇，他们表明这次来普宁的目的是帮助黄国华夫妇所谓清零，说清零后就没有麻烦了。黄国华耐心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盛况等等，也规劝他们不要配合中共作恶，以免毁了自己的前程。11月30日，黄杰广又带着三男一女从中山市来到普宁市黄国华的住所，他们这次也是为了清零而来，最终目的是要黄国华夫妇俩先放弃修炼的所谓的三叔，为了避开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为了不让这些人造下罪业，黄国华夫妇被迫离开家园，目前夫妇俩流离失所。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讲真相多救人；悉尼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普渡；美国媒体刊登读者评论，英与中共断绝关系。2021年即将来临，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同的讲真相点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师父新年好。弟子们表示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世人。位于多伦多释迦堡的太古广场是多伦多华人聚集地，不论严寒酷暑，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来到太古讲真相。因为中共编造的谎言让中国人受蒙蔽太深了，看到学员年复一年的坚持，很多人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真的是为他人着想，让他们了解真相。在新年来临之前，太古真相点的学员们回忆了自己修炼的经历，他们深感大法的珍贵，修炼后心性的提高，并向师父表达他们最衷心的感谢。徐先生1996年在国内得法，来到太古真相点讲真相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回忆起最近几年在太古广场讲真相的经历，徐先生说，这地方华人特别多，因为中国国内信息被封锁，人们被洗脑得很厉害，我刚来的时候有很多华人不理解我们，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但是随着这几年不断的讲真相，周围很多人逐渐明白了真相，三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徐女士全家移民加拿大已经20多年，她在医学行业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在2014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说，我有很好的工作，健康的身体，但我就是觉得人生很空虚。当我阅读完转法轮之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从那以后，我决心要坚定修炼下去。开始修炼之后，徐女士表示自己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以前的那种自认为正确的理念、看问题的视角、对待他人的态度都变了，而且我认识到了，我之前所谓的善良是完全出于对自我的保护，是一种自私的善良。我没有做到像师父讲的慈悲。从2015年开始，徐女士坚持在中领馆门前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她说，因为我知道那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不管天气多么寒冷都坚持去那里讲真相。徐女士表示，谢谢师尊，感谢师父，遇师尊得大法，此生无憾。2020年12月19日新年来临之际，澳大利亚悉尼各族裔法轮功学员身着盛装，分别来到悉尼歌剧院附近的皇家植物园和海德公园，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快乐。15年前亚历山大尼尔森找到了法轮功，他说，我发现法轮功非常祥和，练功后使人充满活力，我阅读了转法轮，受到了真正的启发，书中回答了我想知道的许多人生的问题。当我继续阅读转法轮时，我悟到其中的法理都是教导我们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迈进。我意识到我在修炼前养成了很多坏习惯，例如评判别人、自卑、对琐碎的事等感到焦虑，但当我用真、善、忍原则去指导我的生活时，那些不良习惯逐渐消失了。他说，修炼法轮功使我有了完美的工作、平衡和谐的婚姻、美好的家庭生活，看到这些好处后，我的许多家人也陆续走入大法修炼。尼尔森表示，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对我们的教导，衷心祝福师父新年快乐。年轻美丽的黄师飞 是悉尼的一位越南裔法轮功新学员，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两个宝宝的妈妈。现在的他看上去很健康，可谁也想不到2020年8月的一天，他被医生诊断出患有胃癌。听到医生的结论，黄诗飞感到忐忑不安，回到家沮丧地对丈夫说，医生诊断我患有胃癌，若有不测，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修炼法轮大法刚满一个月的丈夫淡定地鼓励他说，你会没事的，尝试修炼法轮功吧。黄诗飞感恩地说，在我得法一个月时，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时，突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我的心目中，师父是如此的受人尊敬，为我和众生承受了许多苦难。那天我练功时一直在哭，眼泪忍不住的流。即使我只有刚刚得法，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辞旧迎新之际，今天能与大法弟子一起恭贺师父新年，我感到很荣幸。谢谢师父救了我，为我承受了如此多的业力。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美国蒙大拿州平头灯塔报12月27日刊登读者凯瑟琳·科姆斯的评论说，现在该是我们警醒远离中共的时候了。评论说，中共的谎言和虚假信息似乎给人们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由于中共隐瞒了武汉肺炎的信息，让世界措手不及，这对地球上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构成了威胁。评论指出，中共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对敢于讲真话的人进行镇压，中共迫害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并对他们进行洗脑、酷刑甚至杀害，包括强摘他们的器官。评论也谈到，由于中共通过欺骗和间谍活动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的工作机会丢失，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美国人正在迅速丧失独立性。评论称，现在该是我们警醒的时候了，让我们远离中共，捍卫人权和真理。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之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已经让朋友和家人形成对立，也许这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对抗。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享有自由，但中共从战略上一直将共产主义灌输到我们的生活中，人们不需要深入研究就能找到证据。评论强调，这次的新冠状病毒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恐怖本质，但是真正的病毒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是邪恶的，我们应该追究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1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世间乱象中更要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这次美国大选在政协的较量中，世间众生的各种真实心性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大选表面上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实质是政协大战，是事关无数众生未来的生死的大选择。无数生命就在这过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才能让众生表现出真实的心性状态呢？形势严峻，正的一方不断受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在压力中，在无望中， 看谁还能坚持，看谁还有对神的正信。到今天，我们看到即使在川普阵营中，不是也有那么多退缩的、背叛的、动摇的、怀疑的，都不断地在表现出来吗？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中国古人说的“时穷节难现”，大概意思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或看出来一个人真实的节操和品行。深将按众生自己在此期间的道德水平、真实的心性标准来确定他们将来应得到的生命位置。其实，世人的表现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内心心性的一种折射呢？在各种无望、严峻、压力、挫败面前，还能保持对师父和正法的坚定吗？还能保持像刚开始为美国大选发正念时的那样有热情和信心吗？这些是不是对我们根本上的考验呢？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切，那不正好是一个把各种人心和根本执着暴露出来，去掉他们就能升华上来，走向圆满的一个好机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想想，在目前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很多执着，比如看到一时有利的形势就欢喜和高兴，看到局势严峻就失望焦急，担心和顾虑，甚至对师父和大法就开始怀疑和动摇，还有指望常人、依赖常人等等，这些不都是应该去掉的人心执着吗？没有那些形势和环境，有些心还暴露不出来呢。从修炼的角度，这些不是好事吗？在这里，我们不是承认旧势力和邪恶的罪恶安排和破坏，在邪恶的安排磨难中去修，而是觉得从修炼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才能不被当前的人事乱象干扰，不会被卷到其中去，才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心态，我们才能发出应有的强大正念，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最终圆融师父所要的。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个的坏消息后，开始很失望和沮丧，但我后来清醒了，过后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在这过程中隐蔽得很深的一颗心，有求之心。其实它表现得非常强烈，只是长期以来强烈到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正是这颗有求之心，指使着我天天长时间关注动态网，希望出现情况的好转，希望看到好的消息。我发现有求之心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我发现自己开始信心十足，能猛干一阵，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能快一点让中共垮台、结束迫害的捷径。川普胜等于中共垮。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产生失望，对川普迟迟不动用雷霆手段就会焦急抱怨，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被形势左右的常人了。我看到指望和依赖常人也是来自于有求之心，但回过头来看看，多少年来，我们每次指望和期盼常人，带给我们的无一例外都是失望啊。我发现有求之心后面同时还隐藏着一个求结束的心，他们总是相辅相成，在一起狼狈为奸。正是因为抱着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就会对师父和大法怀疑和动摇。这20多年来，有多少昔日同修被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带动离开了大法？比如有人当初抱着求圆满的心上北京，结果没求来想要的圆满结果而怀疑师父，放弃修炼的；有人强烈期盼迫害结束，于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如果在某年还没结束就放弃修炼，结果某年过去了没结束，有人真的就放弃了修炼的。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不去，就会成为大法弟子修炼中的巨大障碍和磨难。其实这次大选期间所有表现出来的各种邪恶的阻力、邪恶一时占上风的形式， 那不过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根本上的考验和对世人内心真实心性状态的检验。常人是在这次大选中通过具体的言行选择自己的未来，确定将来的存亡，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这次大选中去除执着人心，在住师正法中圆满将来不同的位置。在即将圆满的最后时刻，我们对师父和大法正信和坚定到什么程度，这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我检验的条件和机会吗？我觉得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仔细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在各种形式产生出的心态后面藏着各种人心，有就去掉它，那就是升华。修炼人嘛，没有去掉的人心就会表现，我们要分清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他们一表现出来，我们就及时的发正念去掉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过，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我想，我们在世间乱象中一定要实修自己，及时去除所有人心执着和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归正自己，坚定正念，根本不去考虑形势如何、结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被世间的任何形式带动，不动心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来。师父在《红银二留意》中告诉我们，万恶除尽，万众生。我们全力不懈地在这件事情上发正念，讲清真相，这就是在救众生，在兑现我们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这就是在走向修炼的最终目的，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后的正法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美国大选，我理解这是师父安排的最后正法进程。师父曾在各地讲法中讲过，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要在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实力中走向圆满。那么在转法轮开篇的论语，师父告诉我们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第一部分，辨明好坏的标准。我理解，在走出人类层次之前，大法弟子要能正确地分辨善恶好坏。在美国大选问题上，也许我们有偏颇的地方，我们其中的很多人似乎把支持川普或拜登当作了正邪善恶分辨的标准，迷失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告诉我们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大法弟子内心没有敌人，不管他是什么党派，不管他是左是右，我们在讲真相中都要适度的、理性的告诉他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供他们自己选择。能这样，我们才不脱离正法修炼。当然，邪恶也要趁机捣乱，利用人心，搞出扣人心弦的假象，耽误修炼人，试图使修炼人最后被迷在所谓的正邪事物中，无法走出人。第二部分，不分党派，抓紧救度。最后的正法进程，或许也是最后检验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的确立，大法弟子的心什么时候都维护大法，以大法为标准，正法救人，归正一切，不迷失，永远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要救度世上所有的人，大法弟子的心就要慈悲世上所有的人。不分党派救度，希望所有的人迟早能明白真相，同时为不能明白真相的生命惋惜，有法衡量他们的去留。过去是国内的大法弟子对参与迫害者也慈悲救度，今天是国际大法弟子也要修出没有敌人的善念。或许大法的慈悲
大法弟子无差别的救度讲真相，使各类生命明白的一面都敬拜大法，从而有均等的机会登上法船。正法救人是我们的使命，一切也是为成就我们大法图，成就未来宇宙的觉者。别把世事看到太重，反而会更好。大法弟子永远要站在法上，成为法弟子。不成熟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共同升华。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抱着人心不是修》，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号。有些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抱着人心，指望世间形势变化和人的执着比什么都重要。一旦遇到满足其执着的世间形势和人出现了，就暴露的都不如普通常人有理智。尤其是自从常人社会出现习近平和川普这二人之后，把很多法轮功学员依赖人、指望人的强大执着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如果一群修炼人围着常人，把自己当作是常人的粉丝，崇拜着、高捧着，那么会促成什么形势呢？如今面对美国大选形势的出现，修炼人的各种状态在其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川普是神选的美国总统，可为何川普在第一次参选时那么顺利呢？奇迹的出现让很多修炼人都吃惊，因为那时法轮功学员对川普参选美国总统都没有动人心，修炼人都没有参与，这样川普就顺其自然地按照神的安排当选美国总统了。可川普当选后，逐渐把很多法轮功学员的人心都带动出来了，又开始重蹈覆辙地依赖人了。川普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他有他要面临的难处和压力，他做的事也不可能都是对的，都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是对事不对人，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人心和修炼状态。这次2020美国大选过程尚未定论，我们都知道应该支持谁和为什么。可那是为了维护更多世人的良知和善念，以及成全他们达成他们来世的夙愿，其中包括川普。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执着上人性人情了，执着上常人了，甚至陷入党派之争了，那我们起到的会是什么作用呢？我们是对世人一律慈悲对待呢，还是被党派和个人的情绪好恶左右呢？旧势力会放过这样的钻空子吗？如果说美国大选形势出现的很多不利情况都是修炼人的人心促成的，很多学员会立即反省自己，不再混同于常人，理智地承担自己作为修炼人所该做的吗？任何涉及到正法的事都很大很复杂，用人心是容纳不了理解不好的。个人目前的想法不一定都对，说出来作为善意的提醒，仅供同修们参考，我们做好了，就会更好地起到正面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注意，别被美国大选干扰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日。近日从外县来了几位同修到我县找同修们切磋关于美国大选发正念的事，在一处切磋完后又被同修叫到别的镇上，同修又找来附近村的许多同修一起切磋，过后我们这的同修又带着几位同修挨个学法点的和大家切磋，提议接力给美国大选发正念的事，问每一位同修选哪个时间发，不参与的被说成是不参与整体，还拿了一些在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的文章给同修看，其中还有政见网上下载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关于切磋为大选发正念的事，不要占用学法时间，同修每星期都看明慧周刊，周刊上有关于这方面的切磋文章，那同修还去摘政见网的文章干嘛？ 师父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大选的新经文。我想至于怎么做，同修都会在自己的层次中悟到该做的事情。当然，同修是怕别的同修悟不到发正念的事，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想引导同修的心是好的，但你们挨点的去切磋，去问谁选择哪个时间发，不但自己耽误了学法时间，也耽误了别人，这是不是无意中起到了干扰同修的作用？我希望同修们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师父的新经文，至台湾法会。记得师父在红营二得道明中教导我们，别管当朝园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我也认为我们此时应该多发正念，就按明慧网发表的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口诀发，有的同修还加了支持川普当选的词。当然我们都明白我们要支持川普，我认为我们有这个愿望就行了，不能被大选的事干扰，就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最后，以师父在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与同修共勉。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这是我在我层次上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感悟，对事不对人，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打坐宵夜中保持慈悲的心和祥和的心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最近在背诵转法轮第四讲，在打坐中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体会，在被业力的转化和提高心性这两节时，第一个变化是被法之后打坐坚持的时间长了。师父说，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以往腿很疼的时候不曾想到过这一段法，所以很难坚持下去。被法之后腿疼的时候心里想，这都是自己以前造了业才出现的，以前对别人伤害有多大，现在自己就有多苦。同时也想，这些业力已经被师父分为无数的若干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心里这样一想，就能坚持下去了。第二个是能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态了。在转法轮提高心性一节中，师父讲到，在矛盾来的时候，师父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对我而言，打坐腿疼就是一大关，以往总是强忍，有一次甚至生出不正的想法，天啊，成佛要这么辛苦，以此时辛苦换未来快乐，这又是何苦呢？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被法之后，在强忍腿疼的同时，心中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
虽然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得很厉害，但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那种感觉疼得无法忍受而又强制的人，而是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的那种人。在最近的一次打坐中，腿自始至终都在疼，一直疼到音乐结束，完全没有那种消掉一块腿好过一点那样的感觉，已经搞不清这一大块业力到底消掉了没有。现在回想这些，其实也是执着，但这次我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强忍，并保持慈悲祥和的人。打坐结束后，我忽然有所悟，消业如此痛苦，造业何其可怕，我如此，他人也是如此，我有幸可以在修炼中消去业力，而没有得法的人还在无知中造业，在生死中轮回，日后面对累积的业力需要偿还时，会是一种多么痛苦的境况。各种破坏大法的势力阻挡着众生得法，令人继续在无知中造业，是多么的邪恶。对我而言，这是在平日矛盾里从没有悟过的问题，唯有此次在打坐中的剧烈疼痛和努力保持慈悲祥和的正念坚持中才领悟到。其实回想平日里和亲人之间的矛盾也有类似情况，面对看似无理的要求和埋怨，单单强忍着不发火不吵架，很多时候矛盾过不去，往往是当真正放掉心中的强忍，去开始关心对方的感受，思考对方埋怨的原因时，矛盾才逐渐化解，才看到自己的执着所在。我深感努力在矛盾痛苦中保持慈悲的心，对于生出正悟非常重要。另外，通过此事也让我明白了背法很重要。越是学法犯困的，越是读着觉得某些内容是和自己无关的，越是背不下来的，越要把法背下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你就最安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我于1996年得法，现年60多岁，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每次遇到危险时都能逢凶化吉。下面是我的两次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心在救人，车祸没留下任何伤痕。2018年10月的一天，在讲真相送台历救人的行驶过程中，突然被汽车连人带车撞了出去，摔倒在了马路上。当时可把司机吓坏了，把我也撞懵了，等了一阵才清醒过来。第一念想起的就是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就想我不会有事的，我是修炼人，这是考验来了，我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司机下车把我扶起要送我去医院，旁边的做生意人也说管他要钱。我说不去，我不会讹你的，我是学大法的，你放心吧。司机心里还犹豫不相信，我又想这是和我有缘要得救的，我应该向他讲真相。于是我就向他讲明了真相，并赠予了他真相台历。他终于相信了，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连同车上坐的两个人通过了解真相也做了三退，并要出钱给我，我说不要。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我就催促他们赶紧赶路回家。他又激动地再三感谢我，我说你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是他教我这样做的。等他们走后，我才发现我的身体上连皮肤都没破，我激动地感激是师尊慈悲又救度了我的命。我深深体会到，只要走在救度众生行列中， 你的生命是安全的。二，正念解体正法路上的一切危险和障碍。2004年的某天晚上，我去贴真相条幅，正当往墙上贴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从背后给了我一拳。当时我一愣，一回头正念目视着他，心想大法弟子干的是最正确的救度众生的事情，任何人不配干扰和破坏。这时围观的人也过来了，明白真相的人说，碍你啥事，管人家干啥。他说我就是干这个的。当我听到这，心里一点怕心也没有。这时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回响在我耳边，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因我受益太大，我就愿让更多的人受益，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干这个来的，谁也挡不住。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当时态度也缓了下来，我们就回家了。通过这次事件，更坚定了我对师尊和大法的信念。从内心感觉众生太苦了，一定要多救众生。在讲清真相的道路上，用慈悲心去救人，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无论是干部、工人、老师、学生、警察、610的、检察院的，凡是能遇到的有缘人，从不放过。每天都出去救人，即便在疫情期间也不放松，使得更多的众生得到了师父的救度。我的体会是，邪恶已经非常虚弱，他们只剩下虚张声势了。大法弟子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只要我们心中有法，心系众生，我们就是最安全的，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路。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一师恩谢师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1日。我特别喜欢听明慧网关于一师恩的广播节目，几乎每天都听。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我常常会热泪盈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成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回忆起当年我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师尊的代功讲法报告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能亲耳听到师尊的谆谆教导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寻恩师，见恩师。 回忆自己78年的生涯，我觉得从我生下来后到1993年得法，再到1999年720，再到现在正法修炼，一直是在师尊的保护之下，没有师尊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父母告诉我，在我1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中西医都无法治了，只能去庙里求仙丹，说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我在小学5年级前在老家农村上学，6年级才去城里念书。从4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上草筐，带着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去放牛，在田野里先把作业做好，然后边割草边放牛。在我将要离开农村去城里念书的前一天，我放完牛正往回走，在村口的庙场上时，我天天放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大眼睛里流着泪，围着我疯狂的前蹦后跳，当时我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危急时刻，突然来了一个老农，他用手在牛背上拍了拍，同时讲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就将牛控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危险。老农告诉我，老牛知道我明天要走了，他很难受。我想这个老农一定是神派来救我的。在我成长过程中还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在神的保护下又都化解了。1993年8月，在我得法后遇到过高压电击与被轿车撞的夺命事情，我都脱险了。由于我父母信佛，也教育我们几个子女要敬重佛，在中小学时我经常跟父母去庙里烧香叩拜神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信佛的种子。父母还告诉我，在我7、8岁时，乡下来了一个相士要给我算命，说我们整个家族以后都得靠我。那时懵懵懂懂不明白，后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上了大学，心想是不是以后我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是后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差，不是这么回事。得法后，特别是1999年720后，明白了是因为我得了宇宙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只有我修成了才能救他们。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后，到2005年末，我先后给亲朋好友将近100人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几十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在大学里我每天清晨5点到7点参加学校的武术团练，练了几年，直到毕业也没找到我的师父。在80年代气功高潮中，为了寻找师父，我曾经练过许多气功，但都不是我要找的。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梦中也得到过启示，以后会有高功师父来教一种高德大法，我心中一直在期盼着，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在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中，在一个同修的带动下，我在1993年8月11日幸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的新生之日。又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慈悲伟大的恩师，恩师还在我请来的宝书法轮功上签了名。也就是在健康博览会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师尊的代工讲法报告，我热泪盈眶，欣喜万分，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呐喊：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我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师尊修炼到底，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多次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聆听师父代工报告，在1994年3月4月、6月，我又先后参加了师尊举办的天津第二期、长春第七期、第八期、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在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上，由于天气比较热，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果然，我看到在师尊面前的桌子的左前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旋转，一个东西方向转，另一个南北方向转，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在1999年1月份前， 我还多次聆听过师尊讲法，我感到非常荣幸。其中有1994年3月15日上午天津二期传功讲法班中间的一次代工报告，1994年12月17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1995年1月2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1995年1月4日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话，1999年1月3日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法会上的讲法。这是在清华大学一个小礼堂内举行的小型法会，来自各地100多人参加。1993年11月中旬，在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艘约有30厘米长的晶莹透亮的水晶法船，由东向西行驶着，到我跟前还停留了一会儿，我就发出了一念，这是师尊派来接我的法船，我要登上法船，紧跟师尊努力精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我想师尊肯定给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派来法船，我们一定要修心性，去执着，排除千难万险，紧跟师尊的大法船，不断精进，直到彼岸的家园。谢师父报师恩。师尊帮我打开了天目，在每次传功讲法班上，我都看到了师尊发出的像大拇指那样粗的金色佛光，照亮整个会场，还看到了师尊为大家下法轮。在练功场上，我看到了五彩缤纷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还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们下的法轮契机机制及原子结构及一些物质结构，还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从得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轻快，走多远也不累，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过去那种由于病痛造成的萎靡不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师尊的讲法一直鼓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使弟子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前进。从得法到现在26年了，我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按照明慧网要求四个准点发正念，有需要时还加发几次正念正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并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三件事，如发放真相资料，寄真相信，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做义工帮助同修将三退名单发到大纪元网站等等，从中不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师尊为救大穷，为弟子们的修炼做出了无量的付出，承担着弟子们的巨大业债。师尊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来，使弟子获得新生，用尽世间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此生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成为一名慈悲伟大师尊的亲传弟子，真真是万生有幸。我一定紧随师尊，按照师尊的话去做，放下人心，修炼如初，一定要珍惜师尊延续来的时间，进一步抓紧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